我们不管谁回国，将来我们都要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其实神已经装备了我们，我们在海外信主好久了。可是当时我们回到国内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亲人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太焦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圣灵的工作。所以戴德生牧师说，当你看到每一天有人沦丧的时候，你心里难道不焦急吗？其实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亲人没有信主时，其实我们心里更焦急。我觉得一个人信了主了，最首先要把这个好消息，要把这个美好的救恩分享给我们自己的父亲、母亲、亲朋好友，因为你爱他嘛，因为他也爱你，为什么不把最好的给他们？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给他们金钱，那么会给他们一些电话安慰，但是我觉得不如把福音给他们。当然我知道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有一定的难度，可是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和工作。当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有信心的来传扬我们所信的救主，他们就能信。有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或者我们对我们的神都不那么委身，我们对我们的神都不那么爱，我们确实没有能力传福音。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边再一次被主兴起来。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么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我们整个的一章我们讲到是我用了两个人物，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做希律。那么彼得我们很熟，可能希律这个人我们不太熟，不太熟。那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题目彼得和希律呢？就是彼得我们大家知道代表着教会，希律代表着政权，那么彼得代表着被逼迫被压迫的人，那么希律代表着逼迫者。所以我们从这个两个角度，我们看到在十二章这是一个转折，这是整个的使徒行传的一个转折。我们知道彼得在十二章以后就消失了，我们再没有在使徒行传看到他的踪迹，再没有看到过彼得。那在十五章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上他出现了，可是没有主要的表达他。我们看到十二章以后，我们开始就看到进入到保罗的宣教的过程，保罗的宣教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使徒在使徒行传在路加记载着他的过程中，在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发现他又有一个神奇的经历，又有神奇的经历。他这个经历就是他被抓了。我们前几天我们看到我们山西的这个福山教会山西福山教会，当他们被这个教堂被拆，弟兄姊妹被打伤送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开始祷告，祷告神真的是兴起了这个教会。据说福山教会在全县有8万个基督徒，有8万基督徒，在这个被拆这个教堂里边只有1000多个基督徒，可是他们全县的基督徒他们一起兴起来祷告。那么后来我接到一个 email 是说在这个他们被拆的祷告那天晚上，县政府的公安局的局长也是他们县委的秘书长开着车把教会的5个同工叫杨丽荣这5个同工接到了县政府，跟县政府20多位官员一起来讨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县政府做了让步，那么县政府决定让他们重建自己的家园，那么也赔偿他们140万人民币的损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我们也看到今天中国政府的改变对基督教的改变他们慢慢真的是开始认识到基督教是中国稳定的和谐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我们整个圣经里讲的就是和谐，神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是神的，我们整个看到圣经中最根本的东西基督教讲的就是爱、和平、饶恕饶恕。所以当我们讲到这次，我们讲到这个政权与一个与教会的关系，我们也看到一个逼迫教会的政权最后所面对的审判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如果有圣经就打开，没有圣经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是这段经文中这个记载着说，当这个希律王希律王他下手开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他杀了几个人，那么最著名的一个人叫做雅各被他杀了。 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大家我们读圣经读到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约翰的哥哥叫雅各。一讲到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有十二个门徒，十二门徒里边有三个最核心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对不对？我们一谈到一看到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一讲到这个门徒的时候，首先讲到彼得、雅各、约翰。那雅各在当时教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啊，他是十二个使徒中的核心的使徒之一。虽然对他记载不多啊，没有约翰和彼得多，可是我们知道他相当的重要。这个时候，这个希律王，希律王就是统治着啊，一会儿再介绍这个人，统治着这个加利利地区的一个君王啊，一个分封王。所以那么他用刀杀了雅各。圣经中关于雅各的殉道记载着非常的少，只有一句话，他用刀杀了雅各，所以雅各是被刀砍了头的。那么他看到犹太人喜欢他所做的这个事，他就把彼得抓到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正好是除酵节的日子，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前一个礼拜，在那个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到监里，交付给四班的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是要到逾越节后把他拿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办他什么意思？就是杀了他，砍了他。那么于是呢，彼得就被囚到了监里边，教会却为此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出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那么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我们看到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的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下来。天使对彼得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的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是看到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的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去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了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的家去，在那里好些的人聚集着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了开门，就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徒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我们的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个雅各不是刚才被杀的一个雅各，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哥哥啊，弟弟，耶稣的肉身的弟弟，这个雅各。那么所以告诉雅各和众弟兄，那时候雅各已经成为教会的主要领袖了。于是就到别处去了。这个于是到别处去了，去哪里圣经再没有记载的去哪里。那么后来我们在罗马发现了彼得，那彼得可能也去了欧洲传福音去了，肯定是离开了耶路撒冷。从此彼得告别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他已经不可能在耶路撒冷教会服侍了。到了天亮的时候，兵丁搅扰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那么后来希律离开了犹太，下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二十节说，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食，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叫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那么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了一番就对他们讲演。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就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这段经文我们读完了，差不多十二章，这是讲了一个两个人物的故事，两个人物的地位和结局。而我们非常的奇妙，当我们从这章看到一个原则，就是执政的势力 对教会的逼迫，以及教会靠着真理和祷告的得胜，以及那个逼迫者最后的灭亡。那很奇妙，在整个的一章中，我们看到讲到了希律这个人啊，讲到了希律这个人。我们看到说，希律为了讨好犹太人，那么他杀了雅各，然后又把彼得严锁在三层铁门里的监牢里边，准备过了逾越节把彼得也杀了啊。圣经中提到了希律这个家的四代人，四代希律啊，四代希律王，每一代都是手里沾着鲜血的，那每一代都是敌基督的。所以第一代的这个希律的爷爷叫大希律啊，叫大希律，他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出现了，就杀了很多的幼儿。他为了杀耶稣基督，因为他说耶稣基督从犹太人生出来了，他为了把耶稣基督给杀了，所以他就把所有那一年生的孩子全给杀了。啊，大家还记得吗？这是他爷爷干的事情，他爷爷叫大希律啊，大希律。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希律，他的名字叫亚基帕，亚基帕啊一世，亚基帕一世啊。这个希律的名字是英勇的意思，亚基帕是什么意思呢？是由患难而生的意思。因为亚基帕生下来没多久，他的爸爸就被他爷爷给杀了，你知道吗？他的爷爷大希律非常的凶残，而且非常的疑心特别重，最后把老婆杀了，把三个儿子杀了。但是他还有三个儿子，他生了不少，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希律王，就要杀了雅各，要砍彼得。这个希律王他是他的孙子，他的父亲从小就被他爷爷给杀了，啊，所以他是在罗马长大的，杀了以后就把他送到罗马，他是接受罗马的教育和希腊的教育长大的，啊，他的爷爷，那么他的叔叔不是他的父亲了，因为他父亲被杀了没当王，所以他的叔叔接了他的爷爷的班。那他的叔叔叫希律安提帕，杀了施洗约翰，又审讯侮辱了耶稣。啊，希律亚西巴一世呢杀了雅各，那么他的儿子希律亚西巴二世呢审了保罗。啊，保罗是被他审的。保罗他审保罗，保罗怎么样啊？保罗向他传福音，保罗告诉耶稣就是基督，你信耶稣吧。后来他说，保罗，扫罗，你不要，你以为你一讲我就信了耶稣，没这么容易。他好像比他的这个爷爷、父亲和太爷还好一点，好一点。不过这个四个希律，我们看的是当时犹太地的执政者，犹太地的执政者。希律亚基帕一世这个人呢，他从小受的是罗马的教育，他从小也受的是这个希腊的文化的教育。这个人非常的精明啊，而且据说为人不错。这是谁说的呢？是这个犹太人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那他说的。约瑟夫说希律，这个希律是非常好的人，他很有文化，那么他也很懂得犹太人的律法，他很尊敬犹太人的律法。你看他有一句话说，他喜欢后来长期住在耶路撒冷，很谨慎地遵守这个国家的律法，啊，他每一天一定要按时献祭，以保持完全的洁净。这是约瑟夫讲的。当然我们知道约瑟夫在为希律擦烟抹粉，为他辩护，告诉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守犹太人律法的人。他虽然受了这个罗马的教育，可是他被犹太人所接受。为什么？因为他讨犹太人的欢喜啊。他当时罗马的皇帝就是神，那么罗马的皇帝想在犹太人树一个偶像，最后这个希律他采取办法没让他树成，这很讨犹太人的欢心。另外他的妈妈，他的妈妈也是犹太人一个贵族的女儿，所以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大家知道以东是谁的后代啊？以扫的后代，对不对？他是以东人，以东人。那么他，但是他的血缘上跟犹太人有关系，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这犹太人也就勉强的接受了他。况且这个人呢，极力的讨好犹太人，只要犹太人喜欢的，他就去做。所以他杀了雅各，为什么？因为他杀了基督徒，他把雅各杀了，他发现犹太人特别高兴。犹太人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他代替犹太人杀了雅各，他又要把彼得关起来，他发现犹太人更高兴。所以他就准备把彼得就一起就杀了，一起就杀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希律是一个熟练的政客，啊，一个非常非常手段啊，非常非常毒辣，但是又非常熟练的一个政客。所以路加在第十二章一开始的就说希律下手苦待教会中的几个人，这几个人都是领袖，他没有说名字，但是他说了，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你看这句话有记载啊，他见犹太人喜欢他做这事，又把彼得也拿过来啊，所以犹太人更喜欢，这样可以保持他的政权稳定。其实一个执政者他不在意真理的啊，大多数的执政者他都是很现实的，他看他执政的时间他是不是能够稳定他的政权，这是他最重要的东西。真理并不在他的手中的，往往什么人掌握真理呢？知识分子，往往知识分子他不在于政权，他在于真理啊，他在于真理。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当他被杀的时候，雅各被杀的时候，犹太人就大大的欢喜啊。那么希律的政权也得到了巩固，他也博得了犹太人的欢心啊。所以因此当撒旦就透过这个希律这个王开始对教会进行个大规模的逼迫，其实一种政治的逼迫就开始了。这个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面对着太大的危险了。耶路撒冷教会当时也就一万多人，那么面对这么大一个逼迫，主要的领袖被杀了，一个被杀了，一个被关了，怎么办呢？第五节说得很清楚，那么在这个时候教会却在祷告，是不是？我们看到第五节怎么说的，十二章第五节啊，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们看到这是个属灵的征战，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教会所做的就是祷告啊。我今天看到佛山的教会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去抗议啊，他们也没有说我们干脆到监狱里把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救出来，没有的啊。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武力的方式，他们却是切切的祷告神，哈利路亚。当我们讲到这，我们就想到这个政权与教会的关系。神的教会在各个国家可以说都面对着逼迫，神的教会没有在一个国家没面对过逼迫。你说美国就没有 ？No， 美国也有，美国也有一个真的教会。持守真理的教会在美国也不受欢迎啊，也不受欢迎。我们看到欧洲的时候当时大量的逼迫教会，后来我们才有了美国，一些清教徒才来到美国来建立了这个教会啊，建立了一个国家。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逼迫啊。我们有知道有个韩国人在买一个地方要建教堂要用的时候，美国就不批他们，政府就不批他们用，因为政府要赚钱，所以今天看到，当教会面对世界的时候，永远是一个矛盾，永远是个矛盾。可是教会又是神在世界中的心意。如果一个国家教会不会被建造起来，人的心灵就沦丧，人的灵魂就沦丧，人的生命最后也就沦丧。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的教会被建造的时候，中国的教会被建造的时候，同样面对同样的问题，那么基督教的运动本身为亚基巴一世啊，也制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如果没有基督教他去杀的话，他也不好博得犹太人的欢心，所以他开始就逼迫了基督徒。那我们这里有两点要注意，在这段经文中，第一个，我们的约翰的哥哥被杀死的时候，约翰这个哥哥雅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知道雅各在圣经中，我们称他为雷子，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个名字吗？雷子，雷子什么意思啊？是非常急躁的、爱发脾气的人，啊，因为约翰，你看约翰后来我们圣经称约翰为什么样的使徒啊？你们怎么记得吗？爱的使徒，爱的使徒，这是基督的能力，啊，所以这个爱的使徒，所以约翰讲爱讲的最多，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对约翰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对不对？约翰是最会讲爱的一个，可是约翰跟那哥哥雅各是脾气最不好的两个人，脾气很不好的。 有一次他们传福音到撒玛利亚，没人接待他们，他们就说，主啊，你就干脆降天火把他们都烧死算了。这个耶稣说，你都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对不对？而且这个两个人还有点对权力还有点欲望。当我们看圣经的，我们想到说，有一次约翰雅各跟约翰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边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这两个人你看，其他的使徒都靠不到前面，这两人你坐左边右边，彼得想我干嘛，我跟在后边，对不对？你看这两人，耶稣当时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说的时候其实还不知道耶稣的杯是什么。但是今天当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雅各知道了他喝的杯是什么，他也喝了这个杯，为主殉道了。他懂了，原来我所追求的真理不是在地上的荣耀坐在左边，而在荣耀里边有一天跟主同在。所以雅各他懂了，也给我们看见了。那么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希律杀了雅各，雅各也受了主所受的洗，至于约翰呢，那么他就一直活下去了，一直活到他离世的时候，他是使徒中唯一善终的一个，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唯一没有被杀的，是活到老死的，活到一百多岁了，好像离开这个世界将近一百岁，九十多岁。我们知道在拔摩海岛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所以那么彼得呢也被关到监里边，彼得关到监里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希律，他代表着政权在逼迫教会的时候，教会暂时受到了挫折，这个挫折很大，因为这个挫折是耶路撒冷教会面对的灭顶之灾，雅各被杀，彼得坐监等着被杀，所有的使徒都逃走了。其实雅各耶稣的弟弟已经管理了教会，但是他也不在，他也不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在彼得出来那个祷告会上没有看到一个使徒，你看到一个使徒没有？没有看到。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嘛，他出来了，在约翰马可的家中，就是写马可福音那个少年人，在他的家中，他的妈妈主持了那个祷告会，好像那个祷告会大多都是姐妹，那弟兄抓进监狱的跑的没了，剩一些姐妹在家里边在祷告，那在祷告，看到没有？所以当我们从这里会看到说，教会在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确实从表面上看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教会肯定是不能正常主日崇拜了，肯定是不能正常聚会了，那个时候而且发现了可能就要抓起来的，那个时候这个希律呢，那就觉得他很神奇了，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把教会替犹太人把教会清理掉了，清理掉了。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教会，我们的神是胜过万有的神，我们的神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在教会里掌权，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我们的神是永远得胜的神，不管世界的环境怎么变化，神永远得胜。Amen。 神得胜，教会就永远得胜，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找到的一个规律，教会虽然经过逼迫，可是这个逼迫就像火一样的会淬炼，使这个教会更加的纯净，更加的有力量，所以它更加的成长，教会在逼迫中成长，教会不是在这种花前月下和风细雨中成长的，教会都是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压力，一个又一个的试探，教会成长起来的，这是感谢主。所以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不要怕，当我们经历苦难正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平时说没有苦难很顺利，我们也看不到神与我们太多的同在，对不对？我们觉得靠我们的智慧可以啊，靠我们的智慧我们也不错，工作也可以啊，这个家庭也不错啊，这个孩子也挺好，结果逼迫来了，工作没有了。有的时候我们在美国，我们两个人工作同时没有了，我们觉得这就是一种逼迫来了嘛，对不对？没钱花了，对不对？或者我们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 可能是因为我们其他事情，我们用的一些不公的事情，我们觉得逼迫来了。但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些事情，我们才经历了神，我们才经历神。如果一个人当他遇到了逼迫的时候，他更要依靠神。我告诉你，什么时候祷告是最迫切的？就是你遇到逼迫和危险的时候嘛。我在俄罗斯宣教的时候，一上俄罗斯飞机，我祷告是最迫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飞机拿不准儿，你知道吗？飞起来能不能下来你不知道，因为前几天伊朗就掉了两个飞机，都是苏联造的，就我坐那叫什么基尔什么什么什么飞机，就是苏伊尔型的是吧？那飞机不太敢坐的。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机场落后的俄罗斯的机场，美丽的莫斯科那么美丽的城市的机场，跟非洲的机场差不多，旧的一塌糊涂，没什么更新的。走遍全世界回来才发现美国最好。上帝把你们带到这儿，感恩吧，真的感谢主。到那里边你会看到这个皇宫很漂亮，除了皇宫就是贫民窟，都是社会主义建造的房子，呲牙咧嘴的，管子都在外边，什么管子都有，乱七八糟，什么什么这个，你一看到就是什么煤气管、水管，什么管反正都在外边，爬管就能上楼的那种楼，你看到没有？所以祷告啊，那是当我们遇到一些环境不顺的时候，我们才依靠神。好像我们遇到环境顺，我们要不要依靠神？要不要祷告？我们更要祷告嘛。所以教会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来祷告会，好好的祷告。感谢神，哪管是感恩，也应该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教会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神开始工作。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神怎么工作呢？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他让天使把彼得救出来。把彼得救出来。我们的十二章第六到十七节是这样记载，说希律啊，将要把彼得抓起来以后，他要办他。他为什么没有办他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马上要过逾越节了。逾越节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大年。这个大年就杀人不太好，先不杀，关起来。什么时候杀呢？过完年咱们就杀了。那这是他的计划。所以他把他关到这个监狱里。彼得的圣经记载的特别的奇妙。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要把自己放进去读。如果你是彼得，现在你坐在监狱里，你会想什么？你会怎么想？迫切祷告，对不对？感谢主啊，主啊，这个赶紧救我出去，我得出去过年呢，对不对？这个，对不对？我们得祷告吗？然后还得想什么？明天这看这意思，这样四班倒来关着我，一班这个四个人，四四十六个兵，我在苏联监狱里就四个兵看着我，跟彼得一样。因为他问我你会不会有点武功，我说中国人都懂一点了。完了，惨了，本来就俩人看着，加开始加兵丁了，然后捆着。彼得比我严重，彼得怎么关的？彼得不仅关里边，他用两条锁链锁着他。我当时没有锁链的，就大铁门一关，四个士兵在这瞪着警惕的眼睛就看着我，你知道吗？我在里边睡觉，他也瞪着警惕的眼睛，他不敢闭眼睛，他怕我一下子就用中国的武功就飞了，你知道吗？他害怕。其实我啥武功都不会的。结果这个彼得是两条锁链被锁着。他怎么锁的呢？两条锁链，你说你两条锁链怎么锁他？是把这个锁链锁在这个胳膊上，把这另外一个锁链锁在一个，对不对？两条锁链，这另外两个锁在哪里？锁到看他的两个士兵的胳膊上，懂不懂？当我们读查这个查经的时候，当时的锁呀，是彼得坐在中间，彼得睡觉是两边一边一个士兵跟着挨着他一起睡，这个看得严不严？你想，而且这个锁链锁在这个胳膊上，就锁到这个卫兵的这个胳膊上，锁到。卫兵的右胳膊就锁到他的左胳膊，卫兵左兵锁到右胳膊，所以他是这样，跟两个人、三个人锁到一起的，用锁链。看你跑，往哪儿跑，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有智慧，可以锁人，可以锁得这么厉害，你一动他都知道。可是彼得的反应很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当那夜看守的人，门外还有看守的，门外有看守的。彼得呢没有祷告，我没看到彼得祷告，圣经没写彼得的人迫切的祷告，需要凡是写教会的迫切的祷告。彼得在干嘛？彼得在睡觉，而且好像睡得还蛮香很沉，因为那个天使的打他拍他肋骨特 狠劲儿的拍才拍醒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睡得非常的沉，为什么？彼得经历了三次的坐牢，对不对？彼得第一次被抓，就是五旬节降临，彼得讲完道以后啊就被抓起来了。抓起发现没什么问题，最后把他们打了，告诉他不许传耶稣，就放了，对不对？彼得跟约翰不就给抓起来了？啊，第二次又抓起来了。第二次抓起来的时候，彼得怎么样？是天使把他救出来。那个天使写的没这么详细，就天使让他出来，那他就出来了。啊，彼得就出了监狱。他第三次，彼得已经老坐牢的了，坐三次牢了，没什么可怕的。知道天使还会救他。彼得非常相信神还会救的，因为他的事还没做完呢。所以彼得对神有这样的确信，所以在这个患难的时候，他可以安然入睡啊！这个是极大的一个信心呢、啊，弟兄姊妹，他没有着急祷告，也没有吃不下饭唉声叹气，对不对？我们要抓到监狱里会怎么样啊？唉声叹气的，对不对？就乱想了。这哪一天被抓去杀了？怎么杀呢？这个就乱想了。彼得不想这些，彼得就是睡觉，啊，睡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三次的坐牢，使彼得对神有极大的信心，啊。当然，官府呢也吸取了三次坐牢彼得都出去的教训，这次是不让他出了，所以锁得很严密，每班四个人。然后呢用两个兵丁锁住他，跟他一起锁到一起，另外睡在他旁边，另外两个兵丁呢站在那个门旁边守着，看你怎么出来。但是天使的解救是神的一个神迹，在彼得又出现了。那当然这段经文记得也很有戏剧性，而且非常的奇妙。圣经说突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边呢有光照耀，天使就拍彼得的肋旁，啊，拍他的肋旁。如果彼得那个时候很警醒的话，早就看到了。但彼得睡得很沉，拍他肋旁，彼得睁开了眼睛，啊，拍醒了他，就说明彼得睡得非常的酣熟。在那个森严恐怖的监牢里边，再过几天头就要被砍掉了，要被杀了，可是他却能够安然的入睡。我们就看到他心里一个倚靠主的人呢、啊，真的是主就是锡安山，永不动摇。你们，所以圣经说呀，说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圣经说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依靠神的人没有惧怕的。一个基督徒他所活的那种喜乐，不是靠环境喜乐，对不对？如果我们靠环境，我们看着金融海啸，我们没有喜乐了。我们看到我们股票的跌下去，没有喜乐了。但最近好像升回来点了，心里有点稍微有点甜滋滋的，感觉不错。可是这些东西不能给我们提供真正的喜乐呀。能够提供真正喜乐吗？真正的喜乐是从神那里来的喜乐，是超越环境的喜乐。你们，我们有没有超越环境的喜乐？有，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要超越环境的喜乐。嗯，我们的心情喜乐，如果我们靠股票来喜乐，那我们早得心脏病了。我告诉你，那股票上跌下窜的，就那你的心脏也跟着上来下去的，你受不了。你的心脏要放着不能动的，你知道吗？你身体动，心脏也不能那么大动啊，那么大动心脏受不了。但是我们靠耶稣，因为他是磐石，是山寨，盾牌力量，它是不动摇的。我们所以倚靠主的人啊，是永不动摇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不动摇，他也不害怕，他酣睡，打没打呼噜我不知道，估计是打呼噜呢，酣睡如雷，彼得那么壮，能不打呼噜吗？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打呼噜的弟兄都是体型比较胖的人，爱打呼噜，对不对？很壮。那彼得长得高高大大的，又很壮的。肯定是在打呼噜的，鼾声如雷的，睡得很香的，但天使拍醒了他，所以彼得就醒了。我们这段经文我们看得特别奇妙，啊，这段经文记载着非常的有意思。你看怎么说的，啊，然后这个彼得，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啊，对，这前面有一节经文，说快起来，快起来。”这个话刚一说完，那个铁链就从他的手中脱落了下来。第八节，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 穿上鞋，啊，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天使把他带出来，彼得还以为是梦游呢，彼得以为看见异象在梦中呢，可是这是实实在在的，天使告诉他，命令他，你把你的鞋穿上，你把你的带子束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在监狱里坐牢，大家都知道，你还想穿鞋啊，鞋都没有了，带子，我在监狱里坐牢的时候就给我一套监狱的统一服装，嗯，那服装都是带儿都是布的，没有任何这个金属的皮的东西，就像你在医院里穿的衣服差不多，穿上统一服装一穿，然后把你的衣服给你放到一边去，我那衣服都给收监狱外边去了，没有你的衣服，他这还好，衣服得放旁边了，彼得就穿上了，束上腰，穿上了鞋，然后呢，天使就把他带出来，我们看到说。他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你看他都不相信是真的，他以为在梦中在梦游见到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的看守铁门，那么又过了第二层的监牢，他总共有三层的铁门关着他，就来到了临街的那个铁门，我估计那是监狱的大门，他走了监狱的小门，又走入了他的关他那个小院，然后又走到了监狱的大门，到了大门的大门自动滋就开了，你看那个自动开了，然后他们就出去走到了一条街上，天使就离开了他，这整个的这段记载非常的奇妙了啊，这是一个神迹啊，神迹，彼得有两次被天使救出来啊，这次具体的写的非常的详细，那么在这时候彼得就醒悟了，彼得说哦，原来是主救我脱离了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什么意思呢？犹太人百姓那正等着呢，等着过完逾越节看一个大节目，什么节目呢？要杀一个基督徒的头号领袖 number one 的领袖，对不对？这热闹要看，那时候没什么电视，你知道吗？我们小的时候最大的节目就看枪毙人，我知道你们经过这没有啊？你们这我年代，我们小时候一听说枪毙人，那家人山人海的人民广场，对不对？啊，家好几万人在人民广场，也看不到枪毙人什么样，就看这个武警把他们压上来，解放军把他们压上来，都低着头，都大锁链子锁着。锁着，然后呢，我们小孩就跟着那个压那个解放军那个机关枪，就在那车上，然后那个囚犯压到车上都这么背着，嘴都是用胶带给封上的啊，不能说话，怕喊反革命口号。不管什么犯，你不管你是反革命犯呢，是什么杀人犯、强奸犯，同样的都得给他贴上。那我们这小孩就看热闹，这就跟着那个。解放军的车跑后边，哇！你看跑的都是小孩，跑的可快了。我们跑的乱死岗子，这个，然后就梆枪毙完了，我们就离远看，这家伙这个过瘾呐！回来议论好多天，热闹。这是当时我们小时候记忆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的事情。但是不知道枪毙是什么人，小时候不懂。我想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不仅如此，他们懂，他们知道杀的是谁，是他们所恨的这些基督徒传扬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他们把他们定为异教，要杀他们，所以要救他脱离那些盼望他被杀的人的手，这是感谢主，这是何等的奇妙的事情，结果彼得走到街上。四处一看，哎，出来了，这个很奇妙是吧？在街上出来了，大半夜的人都没有啊，那个没有人的，整个大街静悄悄的。彼得往哪里去呢？想一想，哎，他知道咱们教会的祷告点在哪里，对不对？如果我礼拜二、礼拜三回来，我就立刻想到，少兰家有个祷告点，这个我们这个 Firefest 有个祷告点。这个小戴家有个祷告点，我就肯定得找个祷告点吧，对不对？跟弟兄姊妹见面得去祷告的地方，所以彼得就跑了马可、约翰家这个祷告点。我相信那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祷告，好多的家庭都在祷告，而且他们的祷告是彻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 不停的祷告。我们看到彼得就敲门了彼得敲门来到约翰马可的家里，他一敲门，有一叫罗大的一个姐妹开门，他一听彼得的声音，还没开门就跑，彼得出来了他蛮有信心的，他告诉大家说彼得出来了，那大家都不相信，大家说你疯了这个他说真的是他，他们说不会的，一定是他的天使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是带有犹太文化在里边的，在旧约圣经中，在犹太人的文化中，他们都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的天使每一个人，我有我的天使，彼得有彼得的天使，你有你的天使我觉得我们教会也搞过一次你的天使的活动，对不对？我们拿一个纸条，这个我们今天看我是某某人的天使，我要打电话给他关心他为他祷告过去我们有一段挺好的，我觉得这活动以后我们还恢复，等我们建完堂了我们再恢复，这个很好的。在旧约圣经中认为每个人都有个天使，那他一说我见到彼得了，彼得回来我听到他声音，他说一定是彼得的天使来了而不是彼得来了大家明白这意思那么这个结果彼得就不住的敲门拼命的敲大家一听不对，这天使敲这么大声，这个看吧，一看真的是彼得回来彼得回来了，哇，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一看见彼得了，然后就欢喜的这个听见彼得声音就欢喜的不得了不得了，所以他们彼得进了屋了，他们就甚是惊奇，就非常的 surprise。然后呢，彼得就摆手不让他们讲话，因为大家彼得回来了，哈利路亚，肯定是喊嘛，对不对？彼得说不要吵，就半夜这个别被这个兵丁发现了。彼得也没有说，你看出来了关注我，天使把我救出来。彼得也不会这样说，彼得是很谦卑的人，告诉大家不要讲不要讲，安静下来。然后呢，他讲了很重要的话，很重要的话，他说主怎样领他出了监。他把这个过程详细的跟他们讲了一遍，然后就告诉他说你们要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雅各不在，众弟兄也不在，这个屋里大多都是姐妹都是姐妹，领头的你带领祷告会的就是马可的母亲，马可的母亲。所以他告诉他也找不到众弟兄在哪里，他也找不到教会的领袖雅各在哪里，他说你们告诉他，然后呢他就往别处去了别处去了。所以我们看他说当这个教会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人的责任这方面来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有祷告，而且我们是切切的祷告，片刻不停的祷告，而且还有昼夜的祷告昼夜的祷告。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埋怨神神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其实当我们在问神的时候，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履行我们自己该有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做的祷告。所以在人的责任这方面来看，祷告是最重要的事情，它比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重要。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像福山的教会被拆，他们所采取的，他们一定读了这段圣经，他们知道当我们的教堂被拆，我们不是抗议，抗议不是神的手法，抗议是人的方式，而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行使公义的主，我们的神是照顾我们孤儿寡妇的主，我们的主神是为我们伸冤的主，所以我们应该先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也求神的心意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多么重要。首先我们在这祷告中我们看到一些信息，那些留守在教会里祷告的妇女们，她们勇敢忠心，而且她们祷告是不停的祷告。我相信里边有进食祷告进食祷告绝对不是海吃海喝然后再祷告，肯定是进食的祷告。然后她们的祷告蒙了神的应允，证明了神最重视就是我们代祷的侍奉代祷的侍奉。我很感谢神，我们每个礼拜六都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教会的那个土地那儿去祷告每当我们在那块土地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感恩， 我们就神，我们是何等的人，神给我们这样一块土地，将来我们在这里建造一个美丽的教堂，将来有很多的那些看到那些在寻求的人，他们在教会里他们得到主的生命啊，他们得到美好的救恩，他们生命被改变，家庭被改变，儿女被建造，他们的难处啊在这里得到解决，他们在这里不再孤独，因为这里是神儿女的家啊，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啊，我们很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职事，叫做代祷啊，代祷。很多弟兄姊妹，你们没有来祷告会，你们不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常常提到你们的名字为你们祷告，你们遇到的一些难处啊，通过各个组的领袖教会都知道啊，不管你家庭婚姻中遇到的困难，还是你工作中压力，还是在寻找工作，还是儿女要考学校遇到的困难，或者经济上遇到或者身体的软弱，国内的亲人的身体的软弱，我们在代祷中都在为你们祷告，这就像天使一样的在保守着每位弟兄姊妹，明白？所以我们要重视我们的祷告会。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觉得你有时说，哎呀，我们这个我们为什么老遇到一些难处呢，你就来祷告，神一定帮助你解决。我最近我写到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六就中秋节了嘛，下个礼拜五嘛，对不对？盼望弟兄姊妹都打打电话啊，关心一些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和邻舍啊，带他们来到教会，来到各个小组，我们每个小组都有晚餐，都有 potluck， 我们在Fairfax 这个 SM building 和维也纳的这个 building 里边有两个大型的聚会，盼望弟兄姊妹多人都可以放得下的，就带过去啊，带过去，我们有很多的食物，有月饼。我就想，我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最怕过中秋，因为一过中秋想到团圆，我就一个人跟家里没法团圆，就想到这个多么孤独的一个节日，中秋反而使我们一个感到在海外的游子感到是难受的一个节日。可是我们有了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到哪里都有教会，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啊，是我们属灵的家，那里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彼此的相爱。我们有很好的中国的食物，可以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这些中国人在海外可以在一起，因着耶稣基督彼此相爱。就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说的，在真道上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啊，这是何等的美好，啊，所以这个代祷的职事非常非常重要。第二点，我们刚才说这些妇女并不是大有信心的人。他们并不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他们只是普通的信徒，但是因为他们爱彼得，爱教会的领袖，他们就切切的祷告神，神就差遣了天使来救他们。他们竟不敢相信他们的祷告如此的有效，你看到当那个彼得被放出，他们甚至都不相信。但罗大说彼得回来，他们说你疯了，那肯定是彼得的天使的，不是彼得。你看他们祷告时，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可是神也成全了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误事的神啊，他体谅我们的软弱，只要我们把自己的祷告摆上。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问题，我们祷告我们并不是那么大的信心，可是神成就是更大的事情啊。所以第三点，我们的神为什么，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祷告没有为雅各祷告，雅各被杀了，他们只为彼得祷告，我相信他们也同样的为雅各祷告。那为什么我们会问到问题，为什么雅各被杀，彼得却没有被杀，约翰却没有被杀，同样坐牢的彼得被天使救，天使为什么不把雅各也救出来，这是我们会常常查经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是来到神的面前学习顺服他的旨意，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一定是好的。神让雅各为主殉道，成了众人的榜样啊。那么神却让彼得活下来继续的传扬福音，这是他的主权。我们只有顺服，我们只有顺服。我们有时候看不到说有一件事情用我们人的观念，用这种属世的或者我们在世界上的那种价值观来判断，都不能代替神，啊，都不能代替神。 神要使用谁，他就使用谁；神要拿走谁，他就拿走谁。我们只有说忠心的服侍在每一天。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在永刚家里边，我们来分享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座涛弟兄讲了一个故事，就是那个火战车那个男主角，大家还记得哈？他这个跑100米，他参加奥运会，在法国是吧？法国的奥运会，在跑100米的时候，他这个人奉献给主，他从小就是说主啊，我奉献给你。可是他什么都不会，他就有强壮的身体，他是搞体育的，体育非常好。结果他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跑100米的时候，那天是礼拜天，主日崇拜，他不跑，他说我不能跑，这一天是我敬拜神的一天。你看到没有？我们真的是今天要学习这种精神的，啊，奥运会都不敢跑。我们有时候一个踢个足球什么的，都没什么比赛成绩的，都就把教会都占了，这个就不对了，对不对？人家奥运会都不跑，100米不去，我今天要荣耀神，敬拜神。哇，这个全国的人民都谴责他，这为国争光的时候你搞什么搞？你知道吗？你这个你不去了，咱们这金牌不就没有了吗？你搞什么搞？他就没去。去教会，哈利路亚，敬拜神去了，是人家百米跑没的份儿。可是他报了400米，他400米根本他没什么把握，可是400米他跑了金牌，哇，不得了！这英国又把前几天把他批得不得了，后来这一400又把他树成这个国家的英雄，哇，400米拿了个金牌回来了，拿了金牌回来就去中国宣教去了，到中国的乡下河北农村，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侵略中国。后来日本跟美国这个珍珠港战役以后，就开始对美国宣战，所以英美几乎都成了日本的敌人，所以就把所有的美国人、英国人全给关起来了，都抓起来，关到哪里？就是山东的潍坊，啊，关到山东。所以最近有一个片子啊，是中央电视台拍的，叫《潍坊集中营》，有机会找来看一看，上网也能下载。就记载的那批被关的人，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很多都是宣教士。因为二战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中国，外国人，唯有宣教士没有离开，他们要跟中国人一起来经历苦难，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所以包括这个戴德生的孙子吧，戴少增牧师，去年去世的，就关在潍坊集中营里边。那个时候这个火战车这个男主角这个弟兄也关到潍坊集中营里边，他在集中营里就是教体育教体育。那个集中营里的学生啊，那些在苦难中的孩子被日本人关起来，他们吃都吃不饱的，有的时候中国人在外边给他们筹钱，把粮食给带到集中营里去，让所以他们非常的感谢这些贫穷的这个普通的中国人在山东的潍坊那里边关2000多个成人，还有几百个孩子都是外国人。那这些孩子呢，都是当时山东叫淄博这个高中的。这淄博高中是全国最著名的这个外国人的学校，用英文教学的。那些学生都关到那里，所以那些老师、那些宣教士没什么事做，就是教这些孩子的文化。后来这些孩子，我跟你讲啊，在监狱里边考的试。我们今天的孩子们多幸福啊！我们考 SAT 啊，大家开车把他送过去哈。接回来考得好了请他去好餐馆吃一顿不好了也得吃一顿。你这个你看到那些孩子在监狱里边没有桌子，在据说在那个大锅旁边厨房烤的是严格的监考，烤的是没有笔都没有纸的，考了英国的牛津大学的剑桥大学的考试，他们报考的都是英国的第六的大学，90%都被录取了，被牛津大学录取了，成绩全不够，因为他们也没什么地方玩的，就天天念书在里边感谢主，后来这批人都成了各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个弟兄死在了那个集中营。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奥运会的，他就一直跑下去，可能他能跑好几次金牌。没有，第一次拿了金牌就去中国宣教，而且也没有看到宣教什么果效，却死在了监狱里边。神什么心意呢？可是后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弟兄的见证，成千的人信了耶稣。那些孩子们想到我这个体育老师，当年在我们身边， 他得的是脑袋的疾病啊，是脑癌呀，去世的。所以神有他的心意，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是来领受，这是他的主权，啊，就像圣经所说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他就不能结出子粒来；如果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福音的原则，啊，神的原则。很多我们看到为主殉道的人，他并没有带多人信主，可是他们的那种精神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当我们想到王明道，我们想到尼托生，啊，我们想到王志什么牧师，就在英国那个，现在他的那个塑像放在了英国的外斯敏森大教堂的门上。啊，这个牧师也是文化大革命被杀掉的，啊，好像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人都纪念他。所以当我们想到雅各被主殉道了，神保留了彼得的时候，我们只有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雅各做了他该做的，他为主活到了最后一刻，他终于坐到了耶稣基督的右边，啊，他当时求的就是主，我要坐在你的左边和右边，真的是感谢主，所以主把他抱在怀里。那么我们最后看到希律的报应和教会的得胜，啊，希律很可能当他发现了彼得出去的时候，啊，他肯定是气得不得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讨好犹太人的机会失去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些士兵抓起来，因为这个不是他发怒就可以杀的。按照这个犹太人那个罗马人那个军队的法律的话，如果一个人是死刑犯，那你逃了你就要替他死；如果一个人是20年坐牢，你逃了你就坐20年。这是一个你看的是失职，就是这么大一个惩罚。所以这些人当然都被杀了，啊，他们惊慌失措。看到彼得不知道什么就跑了，就被杀了。所以这个希律也气得要死，很愤怒地离开了耶路撒冷，下到了该撒利亚，啊，他在该撒利亚去住在那个该撒利亚。到该撒利亚，他遇到一个问题，圣经告诉说，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推罗西顿的人是最难弄的。推罗和西顿，大家记得吗？耶稣这个传福音到推罗西顿也是不接受耶稣的，这地方的人，这地方人很难弄，啊，这是个商业的大城，推罗和西顿是当时叙利亚的最大的商港，那么这些人都很重视金钱的，但是他们没有粮食，他们需要到犹太地去买粮食，可是他们把希律给得罪了，希律就给他们小鞋穿，就不卖他粮食，啊，他们挨饿。这推罗和西顿的人呢，这些商人呢，没有办法，就买通了这个希律的手下，啊，他的一个随从内侍的内臣叫做伯拉都斯，买通了他。那伯拉都斯呢，就给希律求情，啊，说这个推罗西顿呢需要粮食，那么还是要给他们，那他也顺服王，那么这个希律就很高兴，就接见了推罗西顿的人，啊，然后准备就把粮食给他们。那么在接见那个推罗西顿的人，21节说，在所定的日子，那希律穿上了朝服，坐在位子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就对他们讲演了，啊，讲演了，说我们现在这个犹太多么好，我们这个物质多么丰富，啊，你们要顺服我们，啊，怎么怎么样，当领袖的讲话就那腔调，你们都知道嘛，啊。八股文正讲的时候，这些人拍他马屁，说这是神的声音，神的声音，那吹牛嘛，对不对？就拍他马屁嘛，他听着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那时候人崇拜太阳神，啊，就把希律当作神一样的崇拜，他要窃取上帝的荣耀，啊，然后呢，神就用虫子咬死了他，他就死了。你看，这个圣经是。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就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就断了，死了。这个逼迫基督教的、逼迫使徒的这个君王，咬死了。 那历史学家怎么记载的呢？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是说他的死啊是肠子得了疾病，痛苦了五天，非常的疼痛，在疼痛中死去的。那路加记载的是神的使者罚了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可能是肠子里得虫子了，死了。当我们看到这个他死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结论，一个用暴力镇压教会的反而自己死了，而教会关到监狱里的却被主的使者救出来了。所以彼得和西律在这场征战中，彼得胜了，西律败了。在这场征战中，撒旦败了，耶稣得胜了。在这场征战中，政权失败了，教会得胜。所以神的教会是永远得胜的，你们哈利路亚。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跟政权的关系。你说牧师，你讲这篇道，你是不是讲到今天政权对我们的逼迫，我们如何来看待政权？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当顺服掌权者。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最著名的彼得的观念。那彼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就必自取刑罚。我们要顺服掌权者。保罗在后面说，该纳粮的就纳给他，该当税的该得税的就给他上税，该惧怕的就当惧怕他，该恭敬的就恭敬他。所以今天的教会对于政权所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是要尊重这个政权，我们要顺服这个政权，不管这个政权是多么的邪恶，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们从这段经文，可是不完全啊。那彼得后边，保罗后边又讲了第七节，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可是我们今天很多做官的却逼迫行善的，去奖励作恶的。今天这世界的颠倒，我们很多做官的，我们允许那些作恶的。今天当我们看到在重庆，在这个重庆这个博旭来在打黑的时候，我们你上网看到关了几千个人，大多数都是做官的，作恶的。这政权应该是惩罚他们的，不是惩罚教会的。教会却都是在一个国家里边是最好的公民啊。你什么时候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贪污啊？没有的，看不到的。什么时候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作恶？看不到的。你什么时候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偷税漏税？看不到的，对不对？你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参加黑社会拿枪杀人组织黑社会？你看不到的。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观念中看到说这个政权要保护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拿了粮了，他们已经拿了税了，他们是合法的公民，应该保护这样的公民，而且也应该尊重教会的聚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有游行示威的自由，这都是有规定的。所以教会在面对这时的教会，我觉得山西这个福山的教会做得非常的好，他们就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教会在得胜。所以今天当我们彼得也说，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如果这个掌权者不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国家，是按照自己的私利或者一党的私利来治理这个国家的话，基督徒有权不顺服，有权不顺服。所以这个顺服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这个执政者他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国家惩罚作恶的，奖励行善的。所以这如果这个政权他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国家，他甚至逼迫上帝的儿女，那么神的儿女有权不合作， 有权不合作，但是我们不反抗，我们祷告，神就会在我们中间行大事，行奇事，神的教会就会得胜。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也继续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希望真的是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边，教会靠着主恩典能够得胜，也能够传扬福音，使多人认着教会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来唱首诗歌叫耶和华已掌权。我们不管世界上谁掌权，这些掌权人都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神永远的掌权。来，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首诗歌。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从高过于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荣耀崇高，
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万国万民都敬拜你。
你是那多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心要坚定，我口要歌颂，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全地上掌权。主啊，我们看到虽然教会面对着逼迫，但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依靠你的都不羞愧。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时候把教会来仰望主，我们尤其把世界上被逼迫的教会都仰望主，是吧？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是吧？知道你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是吧？在我们在美国这样一个好的环境中，是吧？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的物质的引诱，是吧？让我们常常的远离我们的神，是吧？奉主耶稣名斥责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因为你已经掌权。求你在我们工作中掌权，在我们家庭中掌权，在我们的教会里掌权，在我们小组团体里掌权。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